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四世纪的第十章。基甸以后，虽然这个亚比米勒管理了以色列人3年，但是在圣经这边的启示记载，真实的情况没有说到亚比米勒是神所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事实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给我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亚比米勒是自己的主意兴起来也能够达到去管理以色列人，但在第十章这边讲到的是亚比米勒以后有谁呢？有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，他做事是多少年？所以一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起来去争夺这个管理以色列人的位置，一个是他兴起被神认定他是以色列人的事实，这个之间的差别可能在外面上看不出来，看得出来是他们内心当中的那一点。所以今天我们好像很难，这个人也是事实，那个人呢也不，这个人也在管理教堂的事，那个人也在管理教堂的事，到底谁是神兴起的？到底谁是自己的意识透过一种什么样自己的血气东西来争取到的？我觉得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是这样的事情在世事的时代或者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生。所以就算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你也不要诧异，不要诧异，道理上应该怎么样呢？跟事实上会怎么样呢？有的时候差距非常的大。举例来讲，传道人应该是怎么样的，但是应该是传道人的这样的传道人有多少呢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不要诧异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在世事时代会发生的事，只要是日光之下，今天我们只是要好像活在人的层面，从前是这样，今天也会有一样的事情发生，只要我们不被我们自己认为的道理蒙蔽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就可以看清事实，什么是什么。这个事实像圣经里面记载的哪一个时期，像圣经里面记载的哪一些人，我们不是讲应该传道人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不，我们讲应该的时候，就这个应该会怎么样的蒙蔽我们的眼睛，看不到事实。圣经里面记载的大部分都是事实。所以呢，有这么一段时间，神没有兴起人，而亚比米勒自己在那个地方很多的手段，把基甸的70个儿子杀掉了，又是这样那样了啊，是不是啊？搞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他也可以来管理以色列人。但是今天第十章开始讲到的这两个人，这两个祭司，一个是耶尔，一个是陀拉，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？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他们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？圣经里面都没有记，所以我今天先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思想一下，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把管理以色列人的这么一件事情，从怎么呢？从亚比米勒的手下变成了他们在那边兴起来管理以色列人，做以色列人的事实。这个事实真正的意思就是审判官，事实的意思就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做一个不偏左右的，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处理一些这个百姓之间有问题的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他有一个地位，他这个地位可以做审判官，假如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双重标准，我喜欢的人就可以这样做这样说，我不喜欢的人跟我想法不一样的人他就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做，这个的话怎么样？这个的话天下不会太平。不管是5个10个8个20个， 不会太平。为什么一定会分？分什么呢？哦，他为什么这样做可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哦，就变成分两派、三派、四派，就变成这样。所以在国中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，也没有外族来欺负他们，就证明什么呢？就证明说这个陀拉跟这个雅尔他们两个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审判官，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事实。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是称职的，一个称职的祭司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那边管理别人的事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们大部分人的难处在哪里呢？对，关于我们自己的事，你高兴干嘛就干嘛，跟上帝负责就好了。但是关系到三个人以上、四个人，关系到许多人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我们真的说我们是在管理他们的时候，那我们管理做这个事实有没有像陀拉跟这个雅尔一样呢？没有记载什么事情，外族人也不敢来欺负他们。我等一下讲为什么外族人不能欺负他们的原因。至少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什么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人啊，不平则鸣，在你面前敢鸣，这是他一种人格特质，他不想背后说你。我比较佩服这样的人，要说就当面说人家，不要背后去说人家。当面说人家而又没有什么血气的话，会有一种纯心，就真的为了，就真的为了他的好，或者为了把这件事实真相说清楚，要变成这样。弟兄姊妹是吗？我们一方面想要执掌一方，管理人家，管理一些事情啊，最好是在核心的权力里面可以决定一些事情去左右人家，这样那样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像这个陀拉跟这个雅尔的心，把一件每一件事情处理，你不管是暗箱作业也好，是摊在阳光底下也好，至少给人家看见我们的心没有双重标准、三重标准、四重标准。我们的心也没有说我高兴干嘛就干嘛，而是说怎么样呢？这件事情的真实是什么，真的神喜悦的是什么，神要的是什么，在其中做事实，就能够让老百姓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内部的纷争，不是吗？今天你看看，今天有多少的礼拜堂弟兄姊妹的聚集的聚会，世界都还没有攻击了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自己人在里面搞，搞到最后一派、两派、三派、四派的。然后在任何一件事情底下都有个理由，都有理由怎么样？别人做不可以，我做可以，他变成这样。这个求主怜悯我们啊！在这边好像没有讲到什么，但是给我想到的是，国中能够这样的太平23年、22年，为什么呢？做以色列事师，他能够在那个地方，到底有什么呢？真的，他秉公行义，让百姓也佩服，是不是？不是表面上大家感情好，而是在事实实质上处理事情的时候，真的让神的百姓他判断、他审判、他到最后做的，真的让方方面面去，这个人没有私心，这个人没有为了自己，这个人没有自己本身这个三重四重标准，你慢慢讲。OK， 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是，他们这23年、22年，总共45年，这两位士师在做以色列人的这个士师的时代，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，没有外族人去欺负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们两个做事实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没有去拜巴利偶像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。为什么呢？当雅尔死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罗，并亚兰的神和西顿的神、摩押的神、亚门的神、非利士人的神，离弃耶和华。哇， 拜各式各样的神，就是说在他们中间还有什么人没有被赶出去的，他们怎么样呢，他们又为了什么原因去拜那些神啊，是不是这样？真的不少哎，你看他就不是只拜一种哎，拜巴利还有亚斯塔路两个，拜亚兰人神三个，西顿人神四个，摩亚地的神五个，亚玛利人神六个，菲利斯人神七个，哇！所以我就能够想象，陀拉跟雅尔他们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住着那么多的这一些偶像，本来就在他们四境或者在他们边上，为什么他们这两个做事实的他们没有去拜呢？那这就是他们做这件做事实的时候神兴起他们。比如说假如说有人去拜这个巴利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人去说给事实听，事实上你们要制止，要判断，但是呢别人去拜他又不说，另外一个人去拜他就说，举例来讲的嘛哈，那你说这个国众怎么样，会太平吗？能够做得下去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重要，不要去追求话语权，世界上的政治就是追求话语权，我说了算，对不对？在主里面，不，我们要追求我们的心一直向着主，不是我自己干嘛想干嘛就干嘛，我想决定怎么样就决定怎么样，不，我们要明白体会神的心意了。一个不更深的去明白体会神的心意，那只能够不明白神心意的其他的部分，只能够按照自己的想象，按照自己的以为了嘛，对不对？反过来讲，就算人家教导明白了神的心意，生命力不够跟不上的时候，也没有办法做得到神的心意要我们做的嘛，不是吗？所以这就是一件事情。没有像我来讲，我知道我的个性，我没有把握的时候，我就不跳出来做祭司嘛，不是这样吗？等到神要兴起我做的时候，那是神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我们不要去追求基督教的核心的什么同工啊，什么这些东西来决定别人可以怎么样，大家应该怎么样，这样的想法，真的求主让主自己来显明。他们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中间没有人拜偶像，但这两个45年的时间过去以后，以色列人又开始拜偶像。拜偶像的结果怎么样呢？就是大卫很早就，大卫他体会了，虽然大卫在他们之后，但是大卫他体会一件事情，什么呢？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什么？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人追求一时的利益，人追求一时的感觉的满足，人追求一时的面子的挂得住，以别神代替了耶和华，就是不以耶和华的道路为道路，不以耶和华的心意为心意，不以耶和华的作为为作为，这个叫以别神代替耶和华。那么我常常这样想，魔鬼有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去犯罪，魔鬼一个最大的诱惑就是要我们满足自己，而要我们跟神一样高，去做神才能决定的事。一个魔鬼最厉害的两条腿诱惑我们两条，一个是要我们满足我们自己，一个是要我们代替上帝去做上帝才做决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你能够听清楚了，这是我自己里面好像很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。魔鬼不是要引诱我们去杀人放火犯罪，不，魔鬼对我们最大的诱惑是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夏娃的诱惑，好看好吃你来满足自己，第二个你会聪明像神。当一个人心思意念里面只有满足自己意识的心的时候，你要小心魔鬼化妆成任何的东西，你要晓得魔鬼在那地方迷惑我们。等到有一天我们老是想做决定，去决定人家该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们决定该我们自己该做什么时候，这叫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。但是当我们要去决定别人该做什么时候，你要小心 假如这个决定只有上帝才能做的话，我们不是要想做上帝吗？啊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那个别神还有什么别神？除了魔鬼扮演的那个以外，还有什么呢？所以拜巴利的人一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他才会去寻求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。很可能他要的东西是耶和华上帝不会给他的。假如他要的东西耶和华上帝会给他，他还去拜别的神吗？还要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吗？但是他坚持一定要神不给他的东西，他还有什么别的路？神又不给他，他又坚持一定要，他只能够向世界效法世界，只能够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嘛。他的愁苦怎么不加增？果然他愁苦增加了。怎么叫增加了呢？亚摩利人、亚门人、非利士人、西顿人、亚玛利人、马云人也都欺压过你们，你们呼求的时候我也都救过你们了。有不少的时候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那个别神不管是亚玛利的人的神也好，不管是摩亚这个亚摩利人的神也好，那不管是西顿人的神也好，亚门人的神也好，你只要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了，你的愁苦增加，你愁苦增加的时候你呼求我，我不是救你了吗？那么你今天为什么还这样呢？神在这个地方回答呼求他的以色列百姓，跟从前不一样。他们在埃及地呼求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就在那边孕育，就在那边这个造作一个什么？造作一个摩西，摩西没有造就成功，他们继续在那边受苦。摩西训练到差不多了，就把他呼召出来去拯救这个神的百姓。从前，基甸人欺负他们了，他们一呼求，神就拯救他们了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一次他们呼求神的时候？是一而再再而三，神怎么说呢？神说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。是耶和华上帝很清楚，你们现在到底是要为了让今天的痛苦能够解脱呢，还是你们已经真心诚意的下定决心以后不拜偶像？你们到底什么情况？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吃嘛乱吃，吃出病来以后的话，说那让我不要有生病的痛苦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得了这个疾病，不要有疾病的痛苦，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心态呢？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吗？所以今天早上大妈一个祷告，我心里很感动的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给我力量，可以来面对我化疗以后的一切副作用。”没有说神啊，你把这个化疗的副作用通通没有，这个是不实际的。既然选择做化疗，接受这样的治疗，怎么会没有副作用呢？所以怎么样的神啊，你加给我力量来面对这些副作用。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不是不负责任的，而不是想要规避痛苦的，乃是愿意靠着主能够来胜过这些痛苦的祷告。你看多少人的祷告自己选择这样做，但是选择这样做的痛苦，神啊求主你把它拿走。这样大部分人的心不是这样吗？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要告诉他的百姓，我没有逼你去拜这些偶像。今天你拜了这些偶像，是不是因为这些偶像拜偶像才有这些人来欺负你？我有点想不通嘛，对不对？本来评论学校讲我不去这个信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教的人来对付我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信伊斯兰教了，跟他信伊斯兰教他也来欺负我，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嘛？你想得通吗？我都给你拜一个神了嘛，你干嘛还来欺负我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耶和华上帝才说， 你今天受的痛苦，你来找我，你去找你拜的神吧，看他怎么来解救你嘛。神在这个时候不是针对我们的痛苦解不解决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，你到底要靠谁？今天一个人有苦的时候还不是吗？你看有多少人在泰国这个庙去拜，那个庙去拜，那个庙去拜，一直拜到灵了，这个疾病要痛苦减轻了才好。今天有多少人还不是吗？一下跑到这个教堂，那个教堂，那个什么地方去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一种的心态。耶和华上帝说，你们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祷告给我，不你们去找你们自己选择的上帝，这个神，你们所选择的神，让他来救你。这个时候才逼得以色列人要做一个选择，你到底是要减轻你的痛苦呢，你还是要选择你到底要敬拜什么神。今天很多的人很糊涂的，人家一来叫你这样祷告那样祷告，上帝都，哎，所以有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人家愿意祷告你不要为他祷告，但你至少要清楚，他要为你祷告的事是他自己做了个选择，没有依靠神，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神的。你要想起这句话，上帝说，你既然自己这样选择，那么以别神代替我的，你就以代替我的什么东西，你说钱财有重要，你今天出了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今天出了问题就是拼命赚钱的后遗症，那你就用钱去来解决你的问题嘛，看看嘛。你不能解决了啊，你再来做个选择，以后还要以这个来代替耶和华吗？还是下定决心了？哦，真的。所以当耶和华神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说呢？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，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随意待我们。他们慢慢愿意接受神对待他们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用我们不喜欢的方法对待我们，我们也接受。我们现在真的心里面太痛苦了，当我们愿意说顺服神，今天我们环境里面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不管是恶者给你的也好，不管是没神已经，神已经好好，你既然不要我，那我就在旁边看一下，看看你到底怎么样，你有没有心知道说你不在我里面你的光景，怎么样才知道说一个人他真正有没有悔改呢？神啊，我真的你要怎么对待我，我都愿意接受了。平常的时候不是神呢、啊、你要这样对待我，我就以别的来代替你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知道了，神你怎么对待我都没有关系，真的你怎么对待我都。他今天的痛苦是心里面的痛苦，是外面的痛苦，他现在的有的痛苦是一种心里面的痛苦，真的。当然是因为外面痛苦所引起的，外面痛苦引起，人也不可能一直抓着他，一天到晚打他吧，一天到晚这个饿他饭吃嘛。只是在这样一种阴影的底下，逃也逃不脱，避也避不过，是不是啊？心里面有多大的痛苦？你今天救我们的意思，把从这样的一种的里面挣脱出来，惧怕的里面，不安的里面拯救出来。春啊，真的，你要我付任何的代价，你要怎么样对待我？都可以。今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有没有这样一颗心？主啊，我得罪你了，你要怎么对待我就好，只要你赐给我平安，真的，你要我遭遇到任何的事，我都愿意承受这样的后果。今天有多少人面子放不下，叫悔改吗？得罪人要你去悔改吗？也做不到，乱说人家叫你去这个跟人家说，哎呀对不起啊，我这个真的中伤你啊，我没有心要中伤你，但是我讲的话当只要不是事实的让你受伤，我真的很抱歉。 面子嘛又要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内心里面嘛又有谴责，那你要，那你要上帝怎么来？今天怎么来救你脱离这种良心的枷锁呢？你只有一个，我们只有一个真心神啊！你怎么待我，我都接受。那么怎么知道他们是真心的呢？耶和华上帝知道，你真心的怎么样呢？耶和华上帝就出手了。有没有出手以后就知道了。当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心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们就面对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，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。从前别人欺负他们，他们敢跟人家对立吗？现在别人来欺，他们真有心要归向神了，怎么样以后怎么样？他们也在里面安营，面对面的大家要征战，他们有心要依靠上帝。结果里面讲那句话，激烈的民和首领彼此商议说，谁先上去攻打亚门人，谁必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。在士师时代，领袖的产生不是因为权谋，也不是因为选举，也不是因为手段啊，是什么？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碰到了敌人，谁愿意先上去跟他征战，得胜以后，他才是真正的首领，是吗？啊，今天的基督教界做宣教首领的，是在宣教工厂得胜的宣教士回来做呢，还是怎么做呢？今天一个人做教会的教会教堂的领袖，他怎么做教堂的领袖呢？他在生命，他在各方面侍奉是有见证，胜过很多恶者的引诱的人，他来做呢，还是透过一个什么形式做？好像似乎当然还有别的地方讲到怎么样做什么的，但至少在这个地方给我想到一个，至少士师时代是硬碰硬，谁先去跟亚门人征战？打死了你还做什么领袖呢？那么一定是打胜了才做领袖嘛，这是硬碰硬的。弟兄姊妹，至少在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意念，我们既然跟随神顺服神，开始要有征战的时候，我们也相信耶和华神是站在，就是我们悔改了，我们是站在耶和华神这一边的，我就勇敢的愿意出去征战的时候，神会成为我们的后盾，赐给我们力量，我们一定会打胜仗。有这样信心的人才能够做神百姓真正的领袖。今天你想做领袖吗？你相信上帝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征战的环境的里面使你得胜吗？我们敢出战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